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9月23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教皇方济各星期三，也就是今天，将在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另外，教宗方济各抵达首都华盛顿，白宫将高格格的接待；另外，习近平抵达美国后表示，中美冲突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另外，中国寻求中国的股市与欧洲股市相连接的可能性；另外，蔡英文表示，未来的民进党政府将重视发展美日等伙伴的关系。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教宗方济各星期三，也就是今天，将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并且为一位18世纪的西班牙传教士举行封圣仪式。这位传教士曾经在现在属于加利福尼亚的地区传播基督教信仰。教宗在对古巴进行3天访问以后，于星期二抵达了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受到了奥巴马总统夫妇的迎接。在教宗的协助下，古巴和美国结束了持续50年的敌对状态，因此教宗在访问古巴期间被民众奉为英雄。一个车队将教宗送到了梵蒂冈在华盛顿的外交使团的所在地。现年78岁的教宗没有乘坐豪华的轿车，而是乘坐一辆普通的菲亚特黑色轿车，他向道路两旁的人们挥手致意。出生在阿根廷的方济各被选为教宗之后，强调解决贫困、收入差距、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因此赢得了民众的敬仰，同时也招致了一些美国保守派人士的严厉批评。教宗在从古巴飞往华盛顿途中表示，他宣讲的只是基督教的一部分社会信条。星期四，方济各将成为第一位对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的教宗，届时他将阐述上面的有关问题。但是教宗对记者表示，他不会利用在美国国会演讲的这个机会来敦促美国结束对古巴的贸易禁运。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也就是9月22日的下午，已经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美国的第一家庭以及信奉天主教的副总统拜登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教宗方济各这次对美国的访问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3月访问梵蒂冈的回访。教宗方济各是继1979年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以及2008年教皇本笃16世之后第三位访问美国白宫的梵蒂冈教宗。教宗方济各访问美国之前刚刚结束了对古巴的访问，他曾经亲自写信给美国和古巴的领导人，敦促两国恢复邦交。古巴和美国代表就恢复邦交举行的最后谈判就是在梵蒂冈举行的。星期三，白宫将在南草坪以国事访问的高规格进行接待，欢迎教宗方济各对美国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白宫估计最多高达15000名来自全美各州的民众，届时呢将在南草坪欢迎这位宗教领袖。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并不计划在和教宗的会谈当中讨论政治议题。欧内斯特说，这次会见呢让两个人有机会讨论共同的价值观，并且交换彼此心得。一年当中有其他364天可以讨论政治问题，但是至少在这次会面当中，总统会把政治议题摆在一边，和教宗讨论两个人所持有的价值观。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呢，奥巴马总统将和教宗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一对一的会晤，两人还将交换礼物。 与此同时，美国的官员已随同教宗访问梵蒂冈的一行人呢，将另外举行会谈。双方希望通过跨部会官员和梵蒂冈建立工作组，讨论一连串增进人类福祉和价值观的议题。两人并不会举行联合记者会。一般认为，奥巴马总统和教宗会晤呢，可能会触及的议题包括宗教自由、打击气候变化、解决贫困以及收入不平等等问题。白宫一再强调，将避免教宗的独立发言被不当的牵扯，甚至呢卷入美国内部对堕胎等敏感议题的政治辩论。路透社曾经报道说，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在教宗方济各就任之后出现了升温的迹象。例如，河南省的张银林神父以及吉成义神父获任为主教，而他们同时呢也获得了中国政府和梵蒂冈的认可。教宗今年一月结束对亚洲访问的途中呢，再次飞越了中国。当时他曾经对中国方面表达了良好的祝愿。梵蒂冈目前和台湾维持着邦交关系，和中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主要的分歧之一呢，是包括主教的任命权问题。在华盛顿访问之后呢，教宗星期四将在美国的国会进行演说之后，启程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并且于星期五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星期六，教宗呢将抵达费城参加费城家庭会议。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根据皮尤中心的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美国的天主教徒当中呢，将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西班牙语裔。不过这项报告同时又说，西班牙语裔目前脱离天主教的比例也很高。在2010年，有67%的西语裔的美国人被认定为天主教徒，而到了2013年，这一比例呢降到了55%。教宗方济各访问华盛顿后将抵达纽约，在纽约准备呢欢迎教宗到访之际，美国之音记者施利尔走访了一个以西班牙语裔为主的教堂，这里的信众遵循教宗的方式呢来让信徒坚守自己的信仰。下面是施利尔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即使是在工作日的下午，圣伊丽莎白教堂的西班牙语午间弥撒仍然吸引着信众。西语裔美国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被认为是天主教徒，这所教堂的信众有很多是新移民，来自以天主教为主的拉美国家。近90%的西语裔美国人对教宗方济各有好感。修女西利亚奇德说，身为移民之子的教宗懂得他们的需求。
He's a son of immigrants, so he identifies with the struggles of many.
他对很多民族、很多国家的挣扎和磨难有认同感。我对他的来访抱持很大的希望，因为这座城市是一座熔炉，是移民建起来的城市。
For me, for him to come, because this is like a melting pot. This is a city built on the immigrants.
不过，近四分之一的西语裔美国人如今已经不是天主教徒了。有些人加入了福音派和五旬节教派，有些人甚至彻底离开天主教会。昂比奥克斯·罗德里格斯神父是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在自己从小长大的曼哈顿区布道。他说，教宗方济各有解决之道，教宗已经劝告教会的精神领袖们走出教堂大门和民众接触。
We can no longer stay.
他告诉教会说，我们不能再待在里面，自我封闭，成天担心着我们是谁，谁在里面，不能这样。教会需要走出去。
西语裔年轻人脱离教会的现象最为明显。如今，很多30岁以下的人自认为是无教派。不过，教宗的开放给阿里亚斯这样的年轻信众注入了活力。
If the Catholics that have drifted away were based on, You don't understand.
如果天主教徒是因为你不了解我，这太复杂了，或者我烦透了传统习俗而渐行渐远的话，教宗实际上是说，知道吗？我们是在向前走。
阿里亚斯说，教宗使用社交媒体与下一代人沟通，这是让年轻人保持投入和兴趣的方式之一。
年轻人是明天，是未来，要靠他们维持教会的活力，而且他们正在维持教会的活力。所以，坦诚地说，必须要从年轻人开始。如果年轻人不受影响，没被打动，你会失去很多信众，因为必须从他们开始。
美国之音施利尔，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罗马天主教弥撒结束的时候呢，信徒会得到一块小的祭饼，并且抿一口红葡萄酒，这象征着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宝血。据估计，在教宗方济各访问华盛顿和费城期间，将有150万人参加教宗主持的弥撒活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恩的一座修道院，一组修女正在赶制祭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利奇的报道。
虽然原料只不过是面粉和水，可是圣克莱尔修道院收到了调和、烘烤和包装10万份祭饼的订单，需要加班加点，努力大约2个月。其余的祭饼将由其他供应方提供。修女安妮·巴托说，把面浆做成一张巨大的面饼需要大约2分钟。
做好了，我们把饼切成两半，好放进湿度箱，给饼加湿，然后等饼到了足够湿度，就用我们的机器切饼，一次切成35片。
为美国和加拿大的罗马天主教会烘制祭饼，为圣克莱尔修道院带来收入。不过巴托修女说，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这还是很特殊的工作，因为我们烘制的饼一旦被神父祝圣后，就将成为耶稣圣体。
这座修道院与城市隔绝，所以只有8位修女将参加教宗弥撒，其余修女将在祷告中度过这一天，或者烘制更多的祭饼。美国之音普地奇，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呢，是有关教宗访问美国的报道。教宗方济各星期五将在纽约主持万人弥撒，纽约中国城3家华人天主教会都有代表参加。圣伯德教会抽签获得了入场券的幸运儿，多是呢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教友，他们表示能够去见教宗非常激动。有的老教友表示，教宗方济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访问纽约，但是受到的欢迎会有天壤之别。他呼吁习近平像古巴共产党领袖一样，能够接纳罗马天主教会。与此同时呢，纽约有华人天主教徒前往中国领事馆抗议当局拆除十字架，抓捕神职人员和律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张真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将于24日至26日访问纽约，纽约华人天主教徒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准备迎接教宗的到来。
我们很高兴的期待的，因为我们做教友的教宗好像父亲一样了，他来我们非常高兴。
星期五，教宗方济各将在纽约能容纳将近20000人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主持弥撒。
我们团体呢拿着9张票去见他，
所有的教友呢，都欢欣鼓舞的心情呢，欢迎教宗的来到。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坐落在纽约中国城的圣伯德教堂有着200多年的历史，它曾经是纽约枢机主教的驻地。现在虽在全面翻修，周末仍要进行3种语言5堂弥撒，其中包括中文。圣伯德教堂有2000多名华人教友，他们通过抽签产生了9名幸运儿去参加星期五傍晚教宗主持的弥撒。
因为在这么多人之间，我被我抽中了，而且我来教会的时间也不是非常的长，就是大家有都是好几年的，我1年多，所以
我现在很激动。
为什么？
因为能见到教宗是千载难逢的。
我那天接到老爸的电话，我特别开心，我到处给我朋友讲，我说我抽中了，我要去见教宗，很开心。
因为教宗就是我们罗马天主教的领袖嘛，
就是纽约这么多人里面，我们能成为一个幸运儿，就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本来是想要到罗马才可以见到他本人嘛，然后我们在这里纽约有幸见到他，所以很高兴，
比较激动。就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嘛，天主保佑啊，就这么多名额，然后我是其中一个，所以说我很幸运。
施华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派到这个教堂做神父，
所以这几年来呢，我们每年都有一两百年轻人受洗啊，所以变成现在啊，差不多年轻有1000多2000啊。他们啊，每个星期都回来教堂，啊，他们都改得非常好。
老教友于金山的伯父于斌是罗马教廷任命的南京教区总主教，上世纪40年代末曾是中共通缉的宗教战犯。于金山说，教宗方济各是世界上的摇滚明星教宗，走到哪里都受到近乎疯狂的欢迎。他访问古巴，在这个社会主义专制国家也引起了轰动。于金山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发现对他的欢迎和对教宗的欢迎有天壤之别。
我知道了，教宗跟那个奥巴马总统讲，他不要国宴，他希望呢奥巴马总统能把国宴的钱呢拿去救济这个贫苦的这个美国人民。我想这个是基本上的不同，教宗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他是一个精神上的领袖，习近平主席呢是一个地上王国的一个首领，所以不论在形式上，我们中国政府目前如何限制天主教呢？但是你可限制一个人身上的自由，身体上的自由，但是你永远不能限制一个人心灵上的自由。
与此同时，在教宗访问纽约前夕，纽约的华人天主教徒星期二前往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抗议中共在浙江拆毁十字架，要求当局释放被抓捕的神职人员和律师。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始对美国一周访问之际，呼吁中美两国增进关系，以避免两国之间爆发灾难性的冲突。习近平在西雅图向企业界领袖发表政策性讲话的时候做出了上述表示。西雅图是习近平访问美国的第一站，本星期晚些时候他将首次正式造访白宫。习近平说，如果美中两国合作良好，将成为世界稳定的基石，而如果彼此发生冲突或者对抗，就会导致中美两国和全世界的灾难。习近平还谈到了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其他问题，其中包括网络入侵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这一问题将是他与习近平会谈的重点议题。习近平说，中国政府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偷窃活动，也不鼓励或者支持任何人从事这类活动。习近平表示，中国是网络入侵的受害者，而不是发动者。习近平说，中国不会通过人民币贬值的方式来促进出口。习近平和奥巴马星期五将在白宫举行会谈，预计双方将讨论网络间谍和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已经抵达了美国西岸城市西雅图，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奥巴马政府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说，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最重要的会谈将是两人星期四在非白宫地点举行的工作晚餐，希望两位元首能够通过小型非正式长时间的密切接触的方式，就两国的战略目标坦诚地交换意见，拉近彼此的分歧。例如网络盗窃等问题就是两人要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今年夏天才接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一职不久的康达，星期二与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就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这个星期稍后将举行的峰会内容向媒体进行简报。康达说，这是奥巴马与习近平两人第五次面对面会谈，两位元首将就全球、区域和双边议题，包括气候变化、伊朗、阿富汗、朝核、南中国海、 网络盗窃与人权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希望扩大双方合作，缩小彼此分歧。他说，美中两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合作，例如西部非洲对抗埃博拉疫情等议题，还有许多积极的亮点，希望这些积极面向不要被彼此的分歧所盖过。不过康达也提到，网络盗窃问题是一个奥巴马总统极为重视的问题，奥巴马已经表明可能会考虑一些选项，不过他无法预料这个问题是否能在此次会谈中有所进展。康达说，
President Obama has been quite candid and clear in his remarks.
奥巴马总统近来对这个问题的谈话一直都很坦白和明确，我们对中国在网络方面的某些活动有根本上的担忧，特别是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行为，为了有利于中国公司而窃取美国公司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而必须终止的行为，这将是两位领导人会讨论的主要议题。现在我很难说是否双方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展，不过这当然会是一个主要的讨论议题。
康达还说，24号晚间，奥巴马与习近平的工作晚餐对这次峰会具有实质作用，希望两人在这个白宫以外的地方能像在加州阳光庄园和北京银台夜话一样，不拘束地就美中两国在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及国内政策优先问题坦诚对话，进一步增加彼此的理解，并避免误解，即使真的无法解决问题，至少也能缩小双方的分歧。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也表示，正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前一天预告元首峰会议题时所强调，美国将深入挖掘两国有问题的领域，并试图找出解决办法，不会去掩饰彼此的分歧或以别的议题做利益交换。他说，奥巴马是从促进美中两国长远利益目标来看待与习近平的会面，并非只为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而已。例如，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其核心并非是谁在岛礁上填一堆沙子的问题，而是在国际事务上，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适用相同的国际规范和法则。拉塞尔说，
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的原则并非是一个国家给予另一个国家的权利，它是所有国家原本就享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得以尊重。仅仅是说我有权利这么做是不够的，像中国这么强大和重要的国家必须确保较小的邻国有能力行使与它相同的那些权利。
另外，对于奥巴马和习近平是否会讨论到香港和台湾议题，拉塞尔表示，美国关注香港情势，希望北京遵守对基本法的承诺。关于台湾，拉塞尔说，中国领导人在和美国的双边会谈中提到台湾议题是很正常的事，美国也总是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对于台湾人民将在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行使民主权利，美国会持续建议北京当局自我克制，以便维持信任和稳定。与此同时，习近平22号在访美前夕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书面专访中，表达了对这次国事访问的期望。中国外交部官网说，习近平在专访中强调坚持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习近平在专访中对美中之间关于南中国海及网络盗窃的问题表示，美中两国难免会有分歧存在，双方应该对这些分歧相互理解尊重，并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加以管控，防止激化或升级，以免对两国关系造成干扰。他说，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南沙部分岛礁的建设是为改善岛上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并提供相应国际公共产品服务，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外界不应该对此过度解读。习近平表示， 他不认为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可以使全球治理结构向自己倾斜。美中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有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这次访美能够向国际社会发出美中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积极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在美国关注中国在网络安全到南中国海等系列领域中的行为之际，奥巴马总统将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造访白宫。这次国事访问为什么能够在两国关键时刻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来的报道。这样的会谈到底应否举行？这是网络攻击事件发生后有人提出的问题。事件中2100万美国人的信息受到了威胁，有人指责侵略行为是中国所为。奥巴马总统说
Your government or its proxies,
贵国政府或者代理人直接从事了工业间谍、盗窃商业机密和公司专有信息等活动，我们认为这是必须制止的侵略行为。
That we consider an act of aggression that has to stop。
在最近的一次圆桌会议上，奥巴马总统还对商界领导人说，中国的网络空间行为将是星期五在白宫与习近平会谈的最重要议题之一。然而，这是奥巴马早在2013年6月两位领导人加州会晤时就提出的问题。大卫·兰普顿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部主任，他说，
美国确实被步步逼到底线，我认为我们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某种进展，否则我们必须就如何更有效地阐明我们的利益进行思考。
美国政府在本星期习近平国事访问之前已决定暂停实施包括经济制裁之类的应对措施。一些人希望美国在另外一个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北京一直在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菲律宾也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修建人工岛屿。威尔逊中心的罗伯特·戴利说
There's going to be a new normal.
会出现所谓新常态，而且也能出现新常态，这就是我们要在地图上明确标明并且强调我们的航行权，否则将是我们无所事事的新常态，那就是屈从了中国人的愿。我们等候航行的时间越长，实现航行自由就变得越难。
威尔逊中心的戴利说，这样的海上巡航将发出强有力的信息，此举并非是不与中国接触的理由，戴利说。
我认为接触依然极其重要，而且必须成为我们关系的基石。我们不能选择无视中国或孤立中国。
有批评人士说，奥巴马应该取消这次国事访问。对此，戴利和兰普顿不予赞同，指出不接触是通往战争之路。兰普顿说，
冲突升级的代价高昂。美国的确已经在世界许多地区陷入冲突，无需再同世界人口的20%交恶。
有分析人士说，在奥巴马寻求缓解紧张、坦率表达美国关注的同时，习近平极有可能关注的是这次访问在中国国内电视上的播放效果。美国之音潘德，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第一天，与西雅图的威斯汀酒店发表此行唯一政策演讲的时候，场外也是人头攒动。不过他们并非是前来的欢迎者，而是前来抗议的人群。不过习近平星期三在参观一所美国中学的时候，将会感受到美国年轻人对他的真诚欢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预港从塔科马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抵达西雅图展开美国之行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天侧重于商贸和技术的行程当中，还特别加入了一个怀旧的节目，也就是星期三下午的时候呢，习近平将会来到我身后的这一所林肯高中参观。那么习近平为什么会选择这所高中呢？
在距离西雅图不远处的塔科马的一所高中，校长和学生们这些天正紧张地为迎接到访的中国领导人做准备。这所有着百年历史的林肯高中将在星期三，也就是9月23号迎接习近平。过于忙碌的校长一直未回复我们的采访要求，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我们打算直接去看一看。到了那里仍然没能见到无法分身的校长，不过校园外的几名学生则多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克里斯谈到同学德西习近平要来参观学校的时候说，
他们中很多人感到兴奋，因为这么一个有权力的人来到塔科马城，而且在众多学校中选择了我们。
克里斯说他会参加星期三傍晚的欢迎活动，但具体活动做什么他却一无所知。按照学生克里斯汀的说法，只有一部分人才能参加活动，而他就是没有获得许可参加迎接活动的人之一。
You're going into the arm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so,
所以说，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会留下来，一些球队会参加，不过你得得到邀请才能参加，我不会参加。
You had to be invited to come, so I won't be there. But
克里斯汀说，校方星期三下午2:05将会清校，正式的活动会在4-5点钟开始。周二时，有关习近平参观该校的具体时间和内容对于外界仍像是一个谜。当地的媒体报道说，习近平此行安全工作做得过于神秘。林肯高中学生贾森说，某一天他突然注意到工人在修剪校园的灌木，后来才得知中国的主席要来了。
他们宣布了这件事是为了以防万一，怕有人躲在灌木丛里朝主席开枪，所以才修剪灌木。
学生们并没有被告知更多，同学间也流传起了一些习近平此行背后的原因。克里斯汀这样说，
他为什么来呢？因为我们的校长娶了市长，所以他来这里跟市长有关。
这个小道消息是否靠谱暂不做深究，不过呢，有些事实是不会做的，并且可能是更靠谱的原因所在。习近平20多年前曾于1993年以福州市委书记的身份访问过刚刚与福州建立姐妹城市关系的塔科马，他那一次访问期间就曾经去过该校参观，因此他此行如此安排颇有怀旧感，或许能够有助他树立亲民的形象。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预港，华盛顿州塔科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行目前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的行程和历届近期的中国领导人访美有什么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习近平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正值两国关系紧张之际。媒体披露说，白宫曾经私下讨论是否要在习近平访问前对从事网络攻击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实行制裁。为了落实习近平的行程，两个星期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到华盛顿和美国高级官员举行一系列会谈。白宫随后表示，目前不会宣布制裁措施。专家指出，中国是一个注重形式和面子的国家，白宫决定顾全大局，以免影响双方长远关系。现在习近平的行程已定，我们来看看他和近期历届中国领导人访美行程有何异同。1979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在大年初一启程访美，这是美中之间的破冰之旅。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给予邓小平破格接待，除了鸣放19响礼炮迎接之外，接待流程和全套国事访问无异。1997年10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历时8天，是中国国家主席访美行程最长的一次。江泽民的行程非同寻常，他是12年来第一位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特地安排他对美国展开全面访问，庆祝美中关系的新开端。2002年10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4天的正式工作访问。 在德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市，小布什总统的私人农场和小布什夫妇一道吃了烧烤。胡锦涛在2006年4月对美国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但是美方拒绝将其称为国事访问。小布什总统只为胡锦涛安排了午餐，而不是晚宴。更让他尴尬的是，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的时候，状况频繁。美方司仪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误念成中华民国。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一名持记者证进入白宫的法轮功女学员当场喊话，打断胡锦涛讲话，直到安全人员把他带出会场。一直到2011年1月，在奥巴马总统任内，胡锦涛才对美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终于享受到最高礼遇。习近平在2012年担任国家副主席时，作为既定接班人对美国进行了5天访问。他不仅会见了美国联邦和当地政府官员，还拜访了1985年在一次美中交流项目中他短暂借住过的房东，以树立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形象。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邀请刚刚上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加州阳光庄园会晤，目的是在非正式的气氛中增加相互理解。双方的会谈为1年多后美中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协议定下了基调。不过，在网络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两国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中国所处的独特地位非常明显。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一共邀请了来自8个国家的元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是唯一的非民主体制国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9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呢将访问国会山，会晤国会领袖。两位众议员表示希望美中能够保持对话，促进合作的态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习近平本次访美，外界预期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经济发展。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布莱特表示，他很希望在经济方面跟中国官员探讨。最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活动中，布莱特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和他经济方面的官员见面，我们可以聚一聚。我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我认为我们需要一起协调经济工作，从而不让任何一方占据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大家一起努力，携手合作，共同致富。
而鉴于今年中国发生的引起美国各方不满的一系列热点事件，包括窃取美国政府和商业秘密事件，一些政界人士甚至主张不应该以国事访问的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主席。对此，布莱特众议员说，
我不太关心形式，我只是想在原则方面平等地对待每个人。二战后，我们的强敌德国和日本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建立了法治，我们一起写了宪法，我们一起做生意，我们一起致富，所以希望我们与中国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是双向的，他们也必须尊重我们的法治。
而对于中国国内人权状况恶化、人权律师被逮捕等问题，布莱特议员表示，美方应当明确表示立场。
法治和人权绝对是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表明立场。
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众议员马克·桑福德鼓励美中继续对话，他希望改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跟任何国家、任何贸易伙伴、任何盟友都应该是平衡的。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的人口规模、中国越来越高的经济增长，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应该跟他们接触，欢迎他们开始新的对话，把在尼克松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对话深入下去。
按照日程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日将在白宫接受21响礼炮的欢迎，并与奥巴马总统共同举行记者会，然后在美国国务院与拜登副总统和克里国务卿共进午餐，当天下午访问国会山，会晤国会领袖，之后赴白宫出席国宴。美国之音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领导人在前来美国之前表示，中国6年前就已经规定官员报告个人收入， 但是观察人士认为，财产公示和必须报告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习近平的这种说法等于否认官员，特别是高官财产应公开这个百姓长期发出呼吁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习近平正式访美前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他在采访中回答中国是否会推行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时说，中国在6年前就已经规定将官员财产和收入归入个人报告事项，每年定期抽查核实。有观点认为，习近平的回答刻意避开社会公众这个群体，是在间接表示财产公示不会实行。也有评论说，习近平的表述正说明官员财产公示正在推进中，但是需要一个过程，一步一步的来。习近平对《华尔街日报》说，关于官员财产公开，我们在2010年就通过有关规定，将领导干部收入等涉及财产性内容列入个人报告事项，每年定期抽查核实。现在核实的比例不断提高，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对不如实报告的人，我们有硬性的处理措施。人大退休教授张同心对这段话的解读是，这是中共对群众反腐倡廉呼声的一个回应，表示官员财产公示已经在推进的过程中。他说，
习近平先生呢，他接受这个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谈到这种状况，正是现在做出台这个政府党政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的他的条例的一个过程当中，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就能看到他具体的办法。
但是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对官员财产公示的真正推行并不乐观，他认为即便可以实行，也恐怕会流于形式。他说，
如果是习近平抓得紧呢，然后可能会有一点做一点过程，如果抓得不紧呢，这可能这些后来就是不了了之。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也知道这个是做不到，因为几乎是所有的官员都是贪，只不过贪污的程度不一样，而且有些贪基本都是以差不多就是个潜规则，是一种合法化的一个状况，就是说都不会认为这种都不属于那个党籍可以惩罚的那些东西了。
中国早在2009年就进行过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在18届三中全会上也首次正式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但是这个新提任领导干部如何定义，是部级、厅级还是处级还是科级以下，中共并无任何解释和说明。中国媒体说，去年进行官员财产公示的省市地区接近40个，但没有一家媒体报道这些省市地区的财产公示官员到了哪一级别。另外，据一家中国媒体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试点地区的财产公开只是昙花一现。报道说，试点进行不下去的原因包括人走政稀、遇到阻力、财产难以核实以及被上级叫停。蔡永梅认为，习近平的回答实际上就是说要求党员干部向党汇报、向领导汇报。而张同心表示，习近平谈到的官员财产公示对象是包括社会公众的。他说，
他既然要办了他财产公开制度实行以后，必然要会把这个查到的情况用不同的方式向民众公开。因为中国的情况呢跟美国的情况还不一样，所以他总要有一个程序，要有一个过程，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必然得要让群众知情，不知情你怎么能够监督啊？所以，但是这个不能一下子呼啦啦的全展开啊，他得有个程序，他得有个具体办法。
前北京之春主笔胡平认为，要真正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前提条件是要确保新闻自由，否则财产公示得不到应有的监督。他说，
所以你这个所谓官员公布财产这个问题，必须要真正落实这个问题，他必须要这个和一系列其他的一些措施配套， 那当然首先是要民意，要这个独立，要这个新闻的自由，要独立的媒体。你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你这个即便再公布了，它也不会有任何公信力，而且事实上它也一定也就是虚假的。
蔡永梅也举此前落马的周永康、徐才厚等贪腐官员为例说，最后中共公布的贪腐数额比民间传说的缩水了不少。他说，
所以你想他对付一个贪官都这样，那么对付这些中国的广大的官员，怎么可能让他们都把自己的财产摊在一个阳光之下呢？我觉得都不可能的事。
张同心表示，蔡永梅谈到的现象是一个实际情况，但仍缺乏远见。他认为真正实行官员财产公示是可预见的。据报道，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四名成员丁家喜、赵长青、李卫、张宝成去年曾因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刑，最高刑期三年。此前海淀法院也以同样罪名判处许志勇四年徒刑，袁东被判一年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和北非难民问题方面。欧盟各国的内政部长星期二就一项在28个成员国之间分配12万名移民的方案之后呢，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星期三将在比利时首都的布鲁塞尔举行一次紧急会议。制定配额方案的目的呢，是缓解欧盟东部成员国所面临的压力。近几个月来，这几个国家呢一直在应对难民潮，很多难民呢是试图逃离叙利亚和阿富汗的暴力冲突的人。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反对配额方案，他们认为配额方案最终还是以多数票获得了通过。捷克共和国的总理索伯特卡说，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国家有必要保持各自的自主权，这个呢必须要由各个国家的政府来决定。那么欧洲面临处理几十万难民的申请并甄别他们真正难民身份的重任。不过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边界报道说，有人指称一些移民携带的叙利亚的护照是伪造的护照，产生了呢跟叙利亚人的矛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的报道。
东欧对移民危机的处理方式一直是用大巴把他们送到边界，把问题踢给下一个国家。塞尔维亚当局把这些移民送到克罗地亚边界，然后甩手不管，任由他们步行穿过边界。美国之音记者穿行在玉米地中，与3位20出头的叙利亚男子交谈，他们要求不透露姓名，而且很快对其他一些移民表示愤怒。
太多人持有叙利亚身份证和护照，他们不是叙利亚人。实际上我真的感到震惊，因为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事情。
不过伊拉克移民萨德克对美国之音说，他和家人理应得到庇护，因为他们是逃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也就是达伊沙。
你们必须知道这个情况，所有的欧洲人都必须知道，达伊沙不单是叙利亚的问题，因为达伊沙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谁都恨。
来自阿富汗的庇护申请者穆罕默德对外界只注重叙利亚难民表示不满。对他们来说，所有的手续都很容易，可对阿富汗难民来说就不容易了。所有的东西都给叙利亚人，而不是给阿富汗人。谁是逃离冲突或迫害的真正难民？谁是逃离贫穷或者想改善生活的所谓经济移民？匈牙利希望欧洲落实这项区别，
需要建立一支欧洲联合队伍，能够制止非法移民，并建立程序，让我们能够区别确实需要庇护的真正难民和那些纯粹的经济移民。
欧洲领导人星期三将举行紧急会议，许多人说部分解决方案将是识别真正的难民，但移民专家说那种黑白分明的区别极为少有。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边界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军方专家相信俄罗斯派往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的飞机的基本用途是来保护部队的，目的呢是保护已经在那里的俄罗斯地面部队和军备。但是克里星期二仍然不清楚俄罗斯在叙利亚加强军事部署的长期意图到底是什么。克里说，如果俄罗斯是要寻找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其支持一个实施暴行的叙利亚政府的做法便显得十分令人奇怪。俄罗斯曾经希望打败伊斯兰国，但是拒绝加入美国领导的有着相同目标的联盟。克里说，他希望俄罗斯和叙利亚的另外一个主要盟友伊朗能够做好准备，为叙利亚的和平努力。联合国的叙利亚问题特使米斯图拉星期二再次为叙利亚的和平谈判展开了努力，他宣布了四个专题工作组，分别着眼于叙利亚的政治、法律、军事和反恐问题，并且要求叙利亚各政党在这些小组内参与相关的讨论。2012年就叙利亚问题的日内瓦公报提出了民主过渡的路线图，但这仍然是和平解决问题的基础。根据这项公报，在举行民主选举之前由一个临时政府进行执政，美国已经表示叙利亚的未来没有阿萨德的位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军事方面，美国的一名高级军官说，美国和韩国继续就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举行高层磋商。由于中国的反对和首尔对这个议题的高度敏感，两国政府一直否认就此举行过任何的正式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9月16号星期三在彼得湖西国会早餐会上说，尽管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对韩国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美韩高层官员仍然试图就这一部署达成某种协议。
我敢肯定级别远高过我的领导人正在讨论这项议题。坦率地说，我不清楚有关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谈判如果有进展的话会有什么进展。有关的讨论相当敏感，而且参与磋商的官员级别非常非常高。
由于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越来越大，美国希望在韩国部署先进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但是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中国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胁力，因此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尽管包括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内的美国多位高级官员曾表示美韩两国官员就这一部署举行过磋商，首尔当局仍然否认与华盛顿就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举行过正式的谈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在韩国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对拥有大量中程导弹的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中国对韩国施压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我认为这个话题不应该那么敏感。我认为中国企图要韩国人相信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议题，并为此欺压他们，但这一手段开始适得其反。为什么韩国人不能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呢？为什么美国军队不能保卫自己呢？
卡拉科说，他经常听到韩国人说，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压力越来越感到厌倦，认为韩国人应该能决定如何保卫自己的安全。为了跟盟国保持口径一致，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也表示，还没有跟韩国政府就人们广泛关注的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举行过正式磋商。与此同时，美军在关岛部署了同类的反导系统，并且在日本部署了多套先进的反导雷达装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二，也就是昨天，位于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出现了一条大标语，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新闻博物馆门前，工作人员们正忙碌着把六个大条幅挂到正门墙上，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这些条幅吸引眼球的原因不仅仅是超大的规模，更因为上面赫然出现的中国汉字，仿佛是博物馆在大声呼喊自由万岁、民主万岁、释放中国人权捍卫者。新闻博物馆临近美国国会和白宫，以其丰富的馆藏和互动展示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参观。每天博物馆门前的橱窗内都会展示来自全球各国和美国各地的报纸头版。本周部分橱窗的内容变了，海报上列举了中国被捕的人权律师、记者和活动人士的介绍。吉恩·波利辛斯基是新闻博物馆的首席运营官。
我们是要利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教宗来访，使国际上对华盛顿空前关注的机会，来显示我们在这个人口最多也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的国家支持新闻自由、人权、宗教自由。
无偿为中国人权提供法律服务的伯顿·怀兹认为，美国各界对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存在自我审查的现象，为了经济等其他利益而对严重的人权问题避而不谈。
如果我们不能更强硬、更公开地发声，那将使美国有愧于自称人权卫士，还会严重削弱我们努力让其他国家尊重人权的公信力。
这些都是新闻博物馆举行的为期一周的自由周活动的一部分。各方专家们将聚集在博物馆，就宗教迫害、记者入狱等问题进行讨论。这其中很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之音海伦、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2006年成立的厄瓜多尔言论自由团体基本原则不久很快可能被迫关闭。厄瓜多尔政府9月8日宣布决定启动旨在解散基本原则团体的法律步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美国关注厄瓜多尔对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日渐加剧的限制。拉斐尔·科雷亚执政期间，针对媒体和公民社会的言论和法律攻击日渐强化。国务院最新人权报告说，依据有关法律建立的新监管机构发出了一系列主要针对独立媒体的制裁、罚款、强制改造以及执照吊销令。厄瓜多尔总统科里亚掌权前一年创建的基本原则团体，为那些成为政府诉讼和罚款目标的记者和媒体机构进行辩护。基本原则团体一直猛烈抨击2013年生效的限制性新传媒法。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许多人权团体公开反对厄瓜多尔政府最近针对基本原则团体所采取的行动。人权观察在声明中说，科雷亚政府希望惩罚那些使用推特传播带有不受政府喜欢的新闻和观点的文章，这是对权力的公然践踏，是科雷亚政府独裁的明证。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敦促厄瓜多尔当局立即撤销出于政治动机的有关程序，允许基本原则团体继续不受政府干扰地从事自己的事业。活跃的公民社会以及对不同政见的宽容是民主制度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和国际社会一样，关注厄瓜多尔政府压制批评声音、不让公民接触多元信息和观点的行动。美国呼吁厄瓜多尔政府尊重其依据《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以及《美洲人权公约》所做的承诺， 坚持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一基本民主权利。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